大家好，我是亚东医院张厚塔医师。接种 COVID-19 疫苗后，可以预防感染，降低重症及死亡的风险。目前全球多国都在致力于提升 COVID-19 疫苗接种率，然而部分国家即使接种率逐步提升，确诊及死亡人数却不一定逐步下降。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可以因为打过疫苗就松懈了防疫措施。防疫措施跟疫苗接种有同样的重要性。防疫没有特效药，无论是否已经接种 COVID-19 疫苗，都要戴好口罩，正确洗手，配合防疫措施，让我们持续落实防疫基本功，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共同守护健康家园。
大家好，我是 ACIP 委员陈怡君医师。预防社保护咱的意思是讲，注射人甲无注射人来比较，看会使减少偌济破病、严重的病，还是死亡的机会。预防社保护来需要经过足严格的实验，每种试验的方法无同，所以这资料袂使直接比较，还是讲上较好。民众会使做预防社，拢爱经过卫生机关的审查，来确认安全甲有效，是有效国际的标准。国家提供的预防社拢是安全有效的，拢会经过 ACIP 的专家讨论来决定谁会使先做。会使注射的民众，经过医生的评估，才来做 COVID-19 的预防社，会使保护家己，甲保护其他人的健康。
大家好，我是亚东医院张厚塔医师。接种 COVID-19 疫苗后，可以预防感染，降低重症及死亡的风险。目前全球多国都在致力于提升 COVID-19 疫苗接种率，然而部分国家即使接种率逐步提升，确诊及死亡人数却不一定逐步下降。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可以因为打过疫苗就松懈了防疫措施。防疫措施跟疫苗接种有同样的重要性。防疫没有特效药，无论是否已经接种 COVID-19 疫苗，都要戴好口罩，正确洗手，配合防疫措施，让我们持续落实防疫基本功，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共同守护健康家园。
大家好，我是 ACIP 委员陈怡君医师。预防社保护咱的意思是讲，注射人甲无注射人来比较，看会使减少偌济破病、严重的病，还是死亡的机会。预防社保护来需要经过足严格的实验，每种试验的方法无同，所以这资料袂使直接比较，还是讲上较好。民众会使做预防社，拢爱经过卫生机关的审查，来确认安全甲有效，是有效国际的标准。国家提供的预防社拢是安全有效的，拢会经过 ACIP 的专家讨论来决定谁会使先做。会使注射的民众，经过医生的评估，才来做 COVID-19 的预防社，会使保护家己，甲保护其他人的健康。
大家好，我是亚东医院张厚塔医师。接种 COVID-19 疫苗后，可以预防感染，降低重症及死亡的风险。目前全球多国都在致力于提升 COVID-19 疫苗接种率，然而部分国家即使接种率逐步提升，确诊及死亡人数却不一定逐步下降。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可以因为打过疫苗就松懈了防疫措施。防疫措施跟疫苗接种有同样的重要性。防疫没有特效药，无论是否已经接种 COVID-19 疫苗，都要戴好口罩，正确洗手，配合防疫措施，让我们持续落实防疫基本功，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共同守护健康家园。
大家好，我是 ACIP 委员陈怡君医师。预防性保护来的意思是讲，注射人甲无注射人来比较，看会使减少偌济破病、严重的病，还是死亡的机会。预防性保护来需要经过足严格的实验，每种试验的方法无同，所以这资料袂使直接比较，还是讲上较好。民众会使做预防性，拢爱经过卫生机关的审查，来确认安全甲有效是有效国际的标准。国家提供的预防性拢是安全有效的，拢会经过 ACIP 的专家讨论来决定谁会使先做。会使注射的民众，经过医生的评估，才来做 COVID-19 的预防性，佮使保护家己，佮保护其他人的健康。
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哦。现在先由我来转述行政院3778次哦院会后的记者会关于院长的指裁事事项。首先，院长就重建台湾艺术史执行情形的报告表示，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台湾艺术史，而且是重建跟执行的报告。我很高兴，我们终于能够在这里谈艺术，而且谈的是艺术史。其实台湾的历史过去一直是隐晦的、扭曲的、破碎的，是多少人一代代在这个土地上胼手低足，不管是压迫者或是被压迫者，我们都不必隐晦。统治者无论是殖民统治者或是当权者，或者因为政治上的需要，或者是见识有所不及，或者心态并不认同这块土地，所以一直以来是不准台湾人讲自己的历史，甚至于不容台湾的记忆留存发扬。台湾艺术史要重建，正因为有重建的需要，而之所以有这个需要，是因为过去的种种以及所以能谈重建，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能力以及态度是这样。我觉得政府最重要的是一个态度、一个方法跟能力。态度过去是打压的，不能讲，不认同，现在是认同的。我们要为这个人的生存生活到能够自由表达论述，无论是从文学、绘画、歌曲，任何一种表述方式都是艺术。台湾过去因为历史因素，不管是因为被殖民统治或是当权者对本土艺术的漠视，许多台湾人对我们自己艺术的发展跟作品知之甚少。所幸在蔡总统上任后，为了厚植文化力，首度运用了前瞻特别预算中的文化生活圈建设计划，投入了27亿元，推动了重建台湾艺术史。结合政府与民间的力量，购藏、征集以及修复重要的艺术作品，包含美术、工艺、文学、影音等领域，用国家的高度重新向国人介绍这块土地上珍贵的艺术资产。这几年来，政府投入的资源，从推动国家文化记忆库再造历史现场，到重建台湾艺术史，从设立文策院、国家影视文化中心，到台湾文学馆、历史馆的升格，我们累积一点一滴的努力，展现政府对保存及发展台湾文化的真心诚意与用心用力，让更多属于台湾的丰富故事与作品被世人所知道，也借由这些艺术的创作，让国人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精神，得到启发，也从中汲取更多的养分，成为持续壮大国家的能量。过去的政府没有做这样的能力，而如今存亡绝续的关头，我们就要更努力，要用更多的力气。首先就是要让无论是在哪里的人，无论是国人或者是外国人，无论是在朝或在野，是在政府或是在民间，让大家都知道政府的态度一直要非常努力把这个重建起来。重建如果你让人民知道，人民就会响应。由于政府持续这样的深耕，所以也确实获得到民间的积极响应。我要特别感谢顺天美术馆一口气将创办人许宏源先生一生典藏的650件多的画作全数无偿捐赠给国家。像顺天美术馆董事长这么有钱，最后的遗愿说要把他的收藏放回来台湾。最可贵的是把一辈子的收藏，他花了多少的钱，用了多少的心力，愿意无偿捐给国家。他要的不是钱，他用一辈子来收集台湾这么多的艺术家的杰作，而且收集这么好在美国，但是最后是捐回来给政府。政府被相信了，我们应该庆幸。还有刚刚提到的雕塑家黄土水、甘露水的作品捐出的张氏家族，以及所有基于爱护台湾愿意慷慨分享的收藏家，比如洪瑞麟先生的家属、李美明导演、史明教育基金会、郭之苑先生家属等，这正是延续台湾文化协会合众人之力， 让文化和国家向上的精神。期待未来在公司协力下，一起重建及发扬光大属于台湾自己的艺术史。其实院长就111年军工教员工待遇调整作业报告采示。我们看到武汉肺炎冲击使得世界举世滔滔，超过2亿5千万人确诊，500多万人死亡的此时此刻，因为政府应对得宜，全国同胞努力合作配合，我们的疫情稳定。可以看到全世界都因为疫情冲击，所以许多经济都衰退，唯独台湾创11年来的新高。我们认为经济成长的果实应该由全民来分享，所以调高基本工资是15年来最高。而我在10月27号核定，10月28号已经院会决定通过的调高军工教的薪资，今天我们再一次提出来，是因为调高薪资分本俸、主管加级、专业加级，这也包括在学校的学术研究的加级等，而且牵涉到用业务费用禁用的相关同仁。我们认为经济成长的果实全民分享，这些辛苦的同仁也一样都在整个行政团队中努力奉公，齐心合作，让经济成长，同时也让疫情稳定，让国家进步，非常感谢。因此请人事总处、主计总处及相关部会就整个本俸调高后，其中的主管加级、专业加级，包括学校的学术研究加级等，都能够调到4%，优于考量。另外中央地方政府因业务需要以业务费用禁用的相关同仁，我们觉得都同样劳苦功高，也请朝4%的范围优于调整。我们今天将做这样的决定，地方政府可能有相关的困难或情况，我们希望能够给予帮助协助，希望全体在政府的服务都能够因为这个努力的成果一同受到尊重、肯定跟照顾。我们这样子来做，希望相关部会立刻进行后续的处理。院长就立法院会期总咨询结束后的提示，立法院总咨询于前天结束，在总咨询期间相关的询答过程中，请所有的部会注意在询答过程中我所承诺的事项，请各部会加速办理，做好管控，并且要让我知道办理的情形，对于各该立委应该妥为说明。妥为说明就是请各部会掌握好、拿捏好。此外还有很多接下来要推动的政策，请各部会都能够掌握时效、持续有效到位。接下来在预算审查程序，请各部会一定要掌握所有的状况，知道行政院的态度，大家分工合作。以上转述。
间吗？
对，
好。好，现在进行110年度军公教员工待遇调整作业的说明。本院在110年10月27日拍板定案，军公教员工从111年1月1日起调薪4%。调整的项目是军公教人员共同支给的待遇项目，包括薪俸额、专业加级、教师称为学术研究加级及主管职务加级三项，并均调足4%。适用对象包括军职人员、公教人员、技工公有驾驶及约聘雇人员。110年军公教员工调薪案所需经费314亿元，中央机关部分153亿元，本院已纳入111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修正案，并已于110年10月28日函送立法院审议。地方机关部分161亿元，将透过中央特别统筹分配税款予以协助。目前作业，课证就军公教人员的俸额表、薪额表，还有专业加级表及主管职务加级表的支给数额，依调足4%办理细部调整作业研议中，是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立法院三读通过，并奉总统公布后，由本院核定各数额支给表，自111年1月1日生效，并函送各机关据以办理。以上。
好，谢谢。
第一题先请您出长。
临时人员的部分，可不可以请主计总处？他的人数跟经费的部分。
就业务费用、禁用人员，哦，他的范围。
就是用业。
刚刚问所谓的业务禁用人员是不是指的是临时的聘用人员，是这样吗？
是
是的哈。 OK， 好好，关于物价的部分哈，行政院物价督导小组哈一直紧盯着哈相关市场物价起伏的情形有没有异常哄抬物价等哈，那也很密集的在开会哈协调各部会来做进行。那刚刚你所提到的相关的这个措施哈，也会视这个物价的情形去做滚动性的检讨。那利用这个题目，我就跟各位稍微报告一下。好，现在政府稳定物价的相关的因应作为，到目前为止还是维持水电油气价格的稳定。那油的部分，我们已经有亚洲邻近国家最低以及缓涨的机制了。好，那甚至在一定条件底下，政府还会帮忙吸收负担部分的涨幅，所以这个油价的部分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存在。那电的部分，到明年111年3月底前，电价都不会调涨。水、天然气、桶装瓦斯等这些有关民生的项目，目前并没有调涨的计划。那其次，在重要的工业物料价格的部分，钢、铝、钢筋，钢、铝跟钢筋， 协调中钢中铝钢铁工会优先供应国内，提供合理的价格。货柜跟运费的部分也会协调国际行商优先提供给国内业者货柜，来缩短等候期，并提供合理的价格。此外，会每日监控民生物资的价格，如果有异常，主管部委会立即处理。那这些价格、如果有异常的话，农产品的部分会释放库存，启动进口措施，辅导农民尽速复耕。民生的物资的部分、如刚刚你所提问的，也已经协调六大量贩超市共同设置评价专区。那关于如果有垄断哄抬物价的行为，也会杜绝不法。现在是由公平会法务部掌握资讯，有涉及到垄断或异常囤积哄抬这些情形，要立即查处。法务部已经成立了民众的检举不合理涨价的24小时的通报专线，0800-007-007。如果获得举报，我会立即转请主管机关查处，来遏止哄抬物价、囤积居奇这些不法不当的行为。以上。好，来，朱总，你刚刚问的是预算的来源。样态，这是业务费用禁用人员的样态。刚刚有讲到临时的聘用人员，那有没有其他样态的意思吗？
对。
OK， 好，来，那来朱总。也就是中央的部分是已经送立法院计编的预算里面，
约聘估里面
也在里面
有
了。那地方部分的协助就是特统的部分来协助。
对，是。
好，謝謝。 OK。
抱歉，我再追问一下这个调薪的议题我确认一下，就是说，明年军工教调薪目前有扩及的对象。人事总处今天有宣布的是各机关的技工、工友、驾驶还有约聘雇人员。那约聘雇人员其实历来调薪也都有调嘛，所以其实不算新增，新增应该是技工、工友、驾驶。还有刚刚主席总处说明院长才是临时人员的部分也要调薪4%，所以我们确认一下，这次军工教调薪除了行政已经宣布之明年调薪4%以后，这次调薪还扩及各机关的技工、工友、驾驶，以及各机关的中央到地方的临时人员。好，那我想确认一下，我们军工教如果明年调薪4%，至少军工教大约受惠人数是820,000人左右。这有没有包括技工、工友、驾驶？如果包含技工、工友、驾驶，是多少？还有再加上各机关临时人员，如果这样的话有200,000，这样是不是可以说至少有100多万人受惠？这部分可不可以讲清楚确认一下？因为你们用的就是刚刚也没有很明确提临时人员，因为现在确认一下临时人员是有的哈。还有临时人员是不是有包括目前各机关有一些劳务承揽的派遣工，他们有没有调薪？
好，一个是范围的问题了，一样就是这个临时人员有没有最后的提问，有没有包括所谓的派遣人员，那此外就是那个受惠的人数，刚刚有提到82万人，有没有包括到所提到的技工、工友、驾驶，或者有没有包括刚刚所讲的临时人员，如果都加入的话是不是会超过100万，我这样复述 OK。 好，那这一部分就分别来回答，来先请任总。
好，我先说明一下，历年来就是军公教人员的通案待遇调整都有包括技工、工友、驾驶，并不是这次新增，就是历年来调薪都有包括那个技工、工友、驾驶，它是所谓的军公教员工这个内涵的一部分。
有在82万的？
有
有，
对，本来就在里面，并不是新增的部分。
加20万临时人员，可不可以？
刚组长有提到那个临时人员的人数，
那这样我们可不可以解读为说82万加20万，那这样应明年调薪就至少100万？
有接近，如果加上临时人员，应该有接近100万。
是这样的说明 ，OK。
所以这次调薪4%新增的其实是政府机关的临时人员。
应该说临时人员的部分，以往军公教人员调薪的时候，那因为临时人员他是适用劳基法跟政府是有签订那个契约的，那他们的调薪是由各主管机关依照他的权责还有经费的状况去调整，不会在我们通案调整，是各机关自行决定。那这次
再扩级，院长只是要再扩级
就
对了，
就是临时人员的部分。
那派遣工的部分，
就是劳务承揽的部分，有没有在这一波的范围内？没有，你来回答比较权威。我推测应该是没有了，因为劳务派遣是另外一个契约关系的。好，刚刚那个数额再确认一下，地方的临时人员所需的经费是中央30。所以是总共40亿了，中央加地方人员总共20万，
对，
15+5，
对，是。
谢谢。好，谢谢。首先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个说明跟厘清，选举跟公投两者的性质非常不一样，选举是对人，公投是对事，所以选罢法跟公投法就相关的活动的规范都不同。我打个比方，选罢法大家都知道说选罢法有一些宣传时间的规定，比如说这一个在选前10天内不能有民意调查的发布，但公投没有，公投不受这个限制，我举这个例子。那又比如说在选罢法规定选举当天是不能从事竞选活动的，但在公投法也没有这样的限制跟规定，所以在公投12月18日当天或过往的公投一样，除了在投开票所内以及投开票所30公尺范围以内的，不可以从事相关的 公投宣传活动以外，是不禁止也不限制的。从这样的一个举例就可以说明，公投法跟选罢法在相关的活动上面，如果讲的是宣传的话，是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个主要就是二者有那个定性上面的差异，一个是选罢法对人，公投是对事。那在公投法的相关规定里面，人民所联署成案的公投案件，成案的公投的联署的这些代表正方，而行政院是反方，所以行政院是当事人，行政院不是局外人，行政院也有义务职责跟人民说明行政院所推动的政策，也有义务跟职责就公投的案推派代表去参加意见发表会或者辩论会，也有义务跟职责去跟人民说明我们政府推动的政策，寻求人民的支持。这个跟选罢法他要求的行政中立，所谓的行政中立是有所不同的，这个一定要先加以厘清。因此行政院作为反方，作为公投的当事人，作为需要把相关的政策向人民报告，向大家说明，这是一个公务职责所在，这是公务上所必然。基于行政一体，行政院除了独立机关以外，相关的部会他们本于职责去就相关的政策公投的立场做表述跟表达，并没有违反行政中立法的疑义。这一部分全序部在今年的5月12号其实已经有一个清楚的说明，容我引述里面几个重点，让大家能够了解，不要误会政务官去做公投的政策说明是违反行政中立法的。全序部的在5月12号的新闻稿里面就说明，行政机关对于公民投票案所涉及的重大政策，本于政策推动的权责，本有义务，是义务本有义务对外界说明并辩护政策立场，事实澄清相关资讯。因此公务人员受指派代表机关表达行政机关政策立场，不能认为是违反行政中立法。此外，依照公民投票法第10条第9项的规定，行政院行政机关有义务提出意见书，行政院是代表反方。由此可知，行政机关对于公民投票案所涉及的重大政策，基于政策推动的权责，本有义务对外界说明并辩护政策立场，事实澄清相关资讯。因此公务员受指派代表机关表达行政机关的政策立场，是基于法规要求履行其职务，就是我讲的公务，并无违法之处。那因此行政机关或公这个基于刚刚的职责，依照公投法及相关规定表达机关立场或意见，针对一般民众的呼吁或说明，并无抵触触犯本法的疑虑。所以刚刚我引述全序部因为行政中立法的主责部会是考试院的全序部，他们的说明也很清楚，我刚刚前头 所言也是立即在全序部在5月12号这个新闻稿里面所做的解释来表示的。也要特别指出行政中立法其实它的规范的对象，除了政务官，除了独立机关以外的政务官是不适用行政中立法的，这是身份上有差异。在行为面上，因为公投跟选举不同，选举在行政中立法上面要求比较严格，行政中立法里面他特别要求在第10条他要求不可以支持特定的政党，支持或不支持特定的政党政治团体或者候选人这些政治活动。那公投跟选举不同，如果一开头就所讲的这个定性的不同，有这样的法制上的差异，那也利用这个机会让国人同胞了解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或者以为这个选举罢免法的相关规范 当然是适用到公投的事项来，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别。也希望国人同胞利用这一次的公投来提升我们整个的民主的素养，就是我们的公民意见，国家人民是主人，不只是可以来决定要选谁，而且可以来决定重大政策的方向。那这个当然要更让各种资讯更加的公开透明，然后让人民做理性的选择。好，以上补充。哦，柯文哲那个。哦，对
对，反来中民调。
对不起，前面大概多花了一点时间说明。好，以这个公投事项里面，其中一案，所谓的莱猪公投，这部分在马政府时期哦就已经开放含有莱猪多巴胺的牛肉进口。那尤其是美国进口的牛肉哦，占我们国内大概四成左右。这九年来哦，从每年平均18000公吨，到现在已经到64000公吨，都是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莱牛进口。啊，这一段时间。长期以来这么多的数量，国人的食用安全无虞，也没有什么问题。所谓的莱猪用的是相同的标准，也会严格把关、哦、我相信只要清楚说明在安全无疑，然后大家如果能够了解到关于这一个莱猪的进口，它涉及到还有一个是经贸布局，我们要走进国际参与经贸组织，比如 CPTPP是一个国家，包括我们邻近的日本，或者在美洲的加拿大，在澳洲、纽西兰、新加坡等11个 CPTPP 的国家，他们都同意进口莱猪，所以在加入这样的国际组织，大家用一样的标准来看待，这个是比较容易让国际所接受。我们要能够扩展我们的经贸关系，要能够深化台美的贸易。相关的这种贸易障碍，只要符合国际的经贸规范，只要符合国际的安全标准，我相信只要多跟国人说明沟通，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会赢得人民的支持。
刚有媒体询问有关最近这个物价的上涨的部分，发言有说明说行政院的开会稳定这个油水电啊，当然这是基本，还有一些民生物资啊。那么其实因为外界还是很关切哈、啊，尤其一般的民众就是还是认为说，现在很多东西都涨很贵，尤其是吃的东西非常贵。那么我想请问说，行政院除了除了刚刚宣布的行政院的这些基本措施以外，那么我们最近看到经济部宣布成立这个大卖场的评价抗涨专区，除了这部分以外，行政是不是还有在思考一些其他平抑物价的作为？因为民众实在反映说，这个吃的东西太贵了，现在买个鸡腿便当要120块，台北市，还有民众也抱怨很多青菜也太贵哈，例如葱也太贵，请问行政有没有在思考其他的对策或一些措施？还有就是说，因为这个进口原物料的上涨，导致包括民生物资，18项民生物资的蛮多物资都上涨。那么这部分行政院是不是有如媒体报道的，要考虑哦降这个关税或货物税，把这个进口原物料的成本降低，来进一步减轻业者的负担，导致说物价不要调整。
好，如刚刚所说明的哈，这个在民生生活上面有一些品项的物价哈，比之以前有这个上涨的情形哈，这个我们都注意到，这也就是为什么行政院非常重视这个议题，物价的督导小组哈很密集的开会，跟各部位之间也互相合作协调来做处理。那刚刚所提到的主要是民生物资了哈，那我刚才特别讲，每日要监控民生物资，在品项上面包括蔬菜、猪肉、鸡肉、黄豆、玉米、小麦、沙拉油、卫生纸、婴儿奶粉、酱油、面粉、泡面等这些品项哈，我们都予以注意。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自由经济市场哈，在正常市场机制底下的一些涨跌哈，我们基本上还在应该予以尊重， 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异常的哦，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这种类型。那这种类型除了依相关的法律规定，如果已经构成责任的话，要马上立即的去查办。刚才讲都已经成立24小时的专线来抑制，而且由公平会跟法务部联手合作。那如果是在这个物资上面确实有供需失衡的情形底下，在农委会这边哦，尤其是农产品的部分，如何的去释放相关的库存，启动进口的措施？这个启动的进口的措施是不是有必要到降关税或货物税等等？好，也要看各该的情形，在各该的策略里面去做决定。那或者辅导农民尽速的复耕，来提高这个供给面。那这个供需，当然这个在策略或是在政策工具上面，也会是这个动态的发展去调整。所以我讲说，现在这个小组所做的，会密切紧盯着这个市场相关的变化去做调节。那我刚才讲的，这个是看个别的情形去再做处理。好，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 ACIP 委员陈怡君医师。预防社保给咱的意思是讲，注射人甲无注射人来比较，看会使减少偌济破病、严重的病，还是死亡的机会。预防社保给咱需要经过足严格的试验，每种试验的方法无同，所以这资料袂使直接比较，还是讲送较好。民众会使住预防社，拢爱经过卫生机关的审查，来确认安全甲有效，是有效国际的标准。国家提供的预防社拢是安全有效的。都会经过 ACIP 的专家讨论来决定谁可以先注，可以注射的民众经过医生的评估再来注 COVID-19 的预防针，可以保护自己和保护其他人的健康。